七千美军模拟跨海作战，日南可封锁中国航母。普京拒绝轻易会面小泽，川普三方斡旋出色。中共关国门，出国自由或倒退20年。美新政瞄准亲共申请人。中共威胁国有器官放映，手段同对神韵雷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北部，有来自36个州和地区的7500多名军人正在进行跨太平洋作战训练，其中包括500名台湾士兵。这个是10几年来首次演习从传统的欧洲场景转换为模拟印太背景，反映出五角大楼对太平洋地区冲突日益增长的关注。日本媒体指出，若果中日爆发冲突，中国航母打击群可能连港口都出不到。由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主办的北方打击演习，是五角大楼国民警卫队主导演习之一，目的是模拟现实环境中多军种协同作战。这次演习覆盖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9个国际伙伴国参与，唯独太空军未加入。据《星条旗报》报道，今日的演习更注重海上作战，未来将进一步拓展这一重点，以应对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组织者提到，其中水上补给任务对未来印太作战至关重要，区别于过去以大陆路或大型基地的模式。密歇根州五大湖的地理环境能够有效模拟印太岛屿作战场景，使其成为训练首选地。两架 B-2 隐形轰炸机首次在演习期间降落密歇根，隶属密苏里州第131轰炸机联队，这个是美国唯一配备核武器的国民警卫队部队。机组人员进行了换岗练习，模拟在资源有限环境下的作战部署。该联队6月曾协助 B-2 轰炸伊朗核设施，显示其战略重要性。演习还包括约500名台湾士兵参与，其中可能包含特种部队。密歇根军事企退伍军人事务局计划显示，今年台湾将组建联合兵种营参与演习。台湾被视为印太潜在冲突的焦点。演习负责人菲茨帕特里克上校表示，五大湖的地理位置能够有效模拟印太岛屿环境，若果与中共发生冲突，美军大型基地易受导弹攻击，需要分散部署在小岛并秘密行动。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官员透露，北京密切关注北方打击演习。2023年8月，5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学生深夜在格雷林营拍摄军车及通讯设备，后来逃跑并谎称是媒体人。联邦调查显示，其中一人行李入面有军营的相片。这个事件导致密歇根大学终止与上海交大的合作项目。2023年以来，类似中国公民擅闯美军基地事件已经超过100起，凸显安全挑战。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陆军副官长助理雅格准将表示，北方打击将无限期聚焦印太，以适应国家战略优先事项。演习通过展示美军联合作战能力与规模化部署，目的是吓阻威胁，预防冲突，打造具备致命能力的联合部队是吓阻的关键。另外，据《星条旗报》报道，由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开发的无人舰 USX-1 挑战者号在华盛顿州布吉特湾正式公开亮相命名，设计目标为自主航行，被碰及长达1年连续运作，支援模组化筹载，未来可搭载飞弹系统执行巡逻、反潜战等任务，造价远低于传统船艇，将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的海上优势，标志无人化作战新时代。而据突破防务报道，中共海军055型驱逐舰南昌号在西太平洋巡逻时，与美军无人艇江鱼号近距离接触，最近仅几米，持续约20分钟。事后美军通过监控影片确认事件。 如江号用于情报收集、通讯中断及未来作战任务。事件反映无人艇在亚太部署的战略意义及其对大型军舰的潜在威胁，突显分布式智能化海战模式下探测与应对无人艇的重要性。另外，日本媒体报道指出，六月中共海军两艘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展开训练，日本自卫队则在钓鱼岛周边空域进行了反航母演习。日本空中力量由 F2 和 F15 战机组成，并装备美国 F35。中共有1011、1015及1020等机型。报道评估，中日空中力量胜负可能取决于飞弹性能与作战技能，质疑中共航母编队的防空与协同作战能力，认为日本或能以潜艇封锁中国航母港口。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至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20号。俄罗斯对距离北约边境不到1英里的乌克兰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随后两架德国战机流夜从罗马尼亚紧急起飞，部署监视空中情况。另外，为了打击俄国进攻，乌克兰宣布量产射程3000公里、弹头重达1吨的火烈鸟导弹。这种导弹由乌克兰自主研发，射程直指俄罗斯90处军事重地，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都涵盖在打击范围之内。泽连斯基在 X 平台表示，俄国进行了大量的示威性袭击，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以确保真正可靠和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聚焦川普、普京和泽连斯基的充满火药味的和谈大戏。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新放话说，莫斯科必须参与所有有关乌克兰安全的谈判，因为没有俄罗斯就谈不出结果。他还批评欧洲的外交动作是激进升级，甚至形容是笨拙的影响川普。之前川普刚刚宣布他已经准备开始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谈，而拉夫罗夫仍然暗示可能会有会面，但是俄方认为泽连斯基不值得关注。另有克里姆林宫的知情人士强调，普京认为没有必要仓促与泽连斯基见面。俄罗斯官员告诉路透社，莫斯科正准备提高税收并削减开支，以维持乌克兰的战争。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一直拒绝正面承认泽连斯基的合法性，甚至连个名都不愿提，总是用基辅政权来称呼他。有观点认为，如果真的坐上谈判桌，那就等于将泽连斯基拉到和普京平起平坐的位置。普京认为这个非常难堪。更敏感的是，俄方还抛出一个提议，希望中共能够成为乌克兰的安全担保人之一。但是基辅方面对此持有保留态度，毕竟中共在战争中明显偏向俄罗斯。新的事态反映出，川普想推动会谈，但是普京不想被泽连斯基抬头，泽连斯基亦绝不可能轻易接受投降式条件，情况进入僵持。川普本人在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谈时说，他认为泽连斯基和普京之间似乎能够坐下来沟通，在未来他可能会促成美俄乌三方面的谈判，目的是令两国向停火方向迈进。川普告诉霍士，讲到底，美国前任政府已经为这场仗砸了3500亿美元，欧洲亦出了1000亿， 但是明明这一切本来可以根本就不发生，如果我当时在位就不会有战争。外界指出，在普京出面谈判之后，美国与欧洲方面会继续高度参与谈判。《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和欧洲协调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与川普私交甚笃的芬兰总统斯图布。虽然斯图布与川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他精通五种语言，高度支持北约。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斯图布是关键桥梁，位于川普和欧洲日常互动的最前线。要加富民调指出，在白宫的斡旋努力之下，63%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要为战争负责，还有60%民众对中共国有反感。支持军援乌克兰的比例从今年初的21%升到32%。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版明夫评论说，双普会之后，欧洲各国首脑接二连三拜访白宫，由此可见他们都知道解决乌克兰问题还是要靠川普。停战对普京来讲有巨大的政治风险，恐怕需要建立信任，多次接触才能够逐步取得共识，往停火方向发展。至于这一次双普会是否算成功，需要看今后有没有第二次、第三次接触，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观众朋友，你怎样看俄乌局势的最新走向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们进行讨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下，中共对内加强管控，全面限制签证自由，美国与西方则同步收紧了对亲中共分子的审查。最近德国《南德尔治报》发表一篇长篇报道，标题很直接，叫做《中国正在悄悄关闭国门》，里面提到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被要求上交护照，范围早就不局限于高官或泄密人员，连教师、医生这一类同国家机密不直接相关的行业都开始被限制出国自由。其实中共对高层干部的出境管制并不是新鲜事，但是问题是这套限制现在早已经扩散到普通人。疫情三年之后，中共推出各种新规，直接将出国自由再往下收紧。按照规定，很多人必须统一上缴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出国还要先填报细节。2023年修订的反间谍法更是令所有海外关系都可能被视为可疑。有些国企干脆明文禁止员工和外国人接触，甚至不愿雇用海归学生。人权观察的调查显示，中共公安机关正在故意增加流程，要求各种证明，比如没有犯罪记录、社保缴纳凭证、劳动合同等，还要层层签核。这种繁琐程序令人想起2002年以前的政治审查程序。这一系列收紧出境的动作亦和国际局势有关。德国外长亚德普尔访问日本时就直言，中共在台海、东海、南海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德国媒体评论说，事实上真正加剧区域紧张的正是北京自己。另一方面，美国针对移民的政策亦再度收紧，重点筛查与中共有关联、持有反美观点的人群。川普政府在8月19号宣布，未来审核外国人是否具备居留权时，将重点审查他们是否持反美观点，甚至会检视社群媒体上的发言。美国移民局发言人特拉格瑟强调，移民福利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不会将其提供给蔑视美国、宣扬反美意识形态的人。其实早在1952年，美国就通过移民和国籍法，明文禁止共产党员、纳粹分子和极端组织成员获得美国身份。今日这项原则不单止被延续，还被进一步加强。川普政府最新政策明确规定，凡是被认定为共产党、极端组织等成员，都可能失去签证或绿卡资格。今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已经撤销了6000张学生签证。这几件事加起来，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共在限制人民与外界接触，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对亲共者的审查亦越来越严，中共和世界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这个不单止是一场政策之争，更是一场关于价值观选择的拉锯战。纪录片《各有器官》的制片人 Cindy 宋近日在美国国会山的一个关于抵制中共跨国镇压的论坛上指出，《各有器官》在台湾影院放映期间受到中共上百次威胁，而且这些威胁与中共威胁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手法多有雷同之处。《各有器官》讲述了两位中国年轻人在遭到警方拘留失踪之后，他们的家人开始了长达二十几年的艰难寻亲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由中共政府主导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抢劫产业。Cindy 宋告诉大纪元，针对各有器官和针对神韵演出的威胁雷同之处的一个特点是用假名假邮箱。他们用过神韵演员、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亦没有用过大纪元和神韵总部龙泉寺的邮箱。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统计，24年到25年中共在全球制造了超过110起针对神韵演出的企图破坏事件，很多集中在美国，包括炸弹、射击、纵火等威胁。虽然并没有实际发生暴力事件，但是这些威胁显示了持久不断的恐吓和抹黑神韵的行为。2025年上半年，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台湾巡回演出期间，包括台湾文化部在内的多个政府机构收到电子恐吓信。台湾警方追查发现，炸弹信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华为研究所一带。此前，台湾自由时报在2024年10月10号报道，台湾警方认为针对台湾国有器官纪录片放映的嫌疑人亦可能来自西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艺术史的博士生发表在国会山报的评论文章中谈到，神韵所传译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共产党所认可的截然不同。神韵艺术团表示，他所展现的是基于儒释道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真正的中国传统，这些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形成。但是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遭到批判和打压，并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被消灭殆尽。事实上，中共政权对这一舞台表演的过度审查，表明了他们对自己声称代表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合法性的深刻不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